诗篇126篇，上行之诗。没有的话，今天程序单上，如果没有程序单，可以到前面或者后面拿。程序单有今天的经文，诗篇126。没有程序单的话，可以到后面去拿。啊，这圣经在里面，不然就你看你手中的圣经。诗篇126，我们一起来读。来，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嬉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好，我们一起祷告。哦，我们在天上的神啊，愿我们今天的敬拜蒙你悦纳，愿你的话语被解开，就是瞎眼看见，瘸腿的可以奔跑，心里有忧伤的可以得着医治，我们在世上遇到苦难的，受气馁的，靠神你的恩典能够再一次的能够站立起来，能够快快的奔跑。虽然我们有流泪的时候，可是神你让我们有欢笑的时候，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中都享受到神你给我们美好的救恩，你给我们的恩典是好的无比，让我们能够在今生就能够好好的享受。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一直都在讲所谓的上行之诗，那诗篇讲到讲诗篇比较困难，因为诗篇是一个感情的流露，是非常很具体的来描述。可是这15篇的上行之诗是很特别的，这15篇是圣经中诗篇150篇的十分之一，10%，是很有趣的。所以编排圣经的人就特别选了这15篇。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一篇是126，那有人给他取了不同的名字，帮助我们好记忆，好了解这个诗篇到底，这一篇诗到底在讲些什么。有人称这个叫归回之歌，因为有一句话在第四节说，使被掳的人可以归回，归回的之歌。所以呢，我今天就用这个做我信息的主题，在我们人生旅途中的归回。那归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们说回归祖国那个意思哈？那归回不只是这个意思，归回就是说我们原本跟神是远离的，跟神是为敌的，可是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就是归回。那有人也称这个诗歌叫做复兴，就是说灵命得着复兴。那也有人称这个是救恩之歌，是我们得着拯救的诗歌。那圣经，我们所相信的神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呢，圣经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圣经很注重历史，历史很重要。圣经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圣经所记载的都是在人类的历史中曾经发生过的，即使像诗篇，这些诗人呢，写这个诗呢，是他有他的历史的背景。所以为什么我们读圣经要学一些以色列人的历史？这个诗篇根据一些的研究圣经的人认为，这个诗篇是在以色列人被亡国之后，被掳到巴比伦之后，被神 再一次的带回到耶路撒冷，带回到锡安的时候写的诗篇。那从历史的角度呢，在以斯拉记有这么的描述，以斯拉记，以斯拉是一个文士，以斯拉记这么描述说，在波斯王，有一个波斯王古列的元年，耶和华为了要应验呢，他借着有一个先知叫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因为耶利米很早就预言说，以色列人虽然亡国了，有一天要归回到以色列地，他就激动了波斯王古列的心，就古列就下诏给通国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将天下的万国都赐给我古列王了，可是神又嘱咐我要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因为圣殿被毁了。结果这个古列王说，凡是在你们中间是做他子民的呢，都可以到犹大的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些人同在。就是如此这一般呢，就有一批的人受到神的感动呢，就回到了以色列。那这个背景是这个样子，这个是历史的背景，可是不只是有历史的背景，也有感情上的这个背景。感情上呢，就是诗篇是描述我们感情最好的诗篇，诗篇137篇就是描述这样子。137篇有人给他一个题目，就是说被掳到巴比伦他们所唱的哀歌，一个亡国奴的哀歌。我不晓得我们中国可能还没有遇到这个状况，可能像以前我们从台湾来的，也许那个时候被割给日本啊，能算不算亡国呢？不同的定义。那在日本的人统治之下，有一些人也许会唱一些所谓的哀歌。这是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唱的这个哀歌，在诗篇137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有圣经的看，没有圣经的我念给你们听。这是一群被掳到巴比伦，他们这么说，我们曾经在巴比伦的河边就坐下。那通常我们到河边湖边可以享受，可是这群人不是，他在巴比伦，他们就说，我一追想到锡安呢，我就哭了，我想到我的家乡就哭了。那我们把琴就挂在那里的柳树上，他们本来是弹琴唱歌的，把琴就挂在柳树上，因为呢，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呢，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听说锡安的歌不错，唱一首歌给我们听听。结果诗人说什么呢？我们怎么能够在外邦人当中唱耶和华的歌呢？诗人说，耶路撒冷啊，我如果忘记了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了技巧，就是我右手忘了弹琴的技巧。我如果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悦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就情愿我的舌头贴在上膛说不出话来。这是一个感情的很美的一个描述，一个被亡国奴在异乡回想念他的家乡，感情上的流露。就在这个历史的背景跟着感情的背景之下呢，我相信就写了这个诗篇126篇，因为这些人终于有一天他能够回到了锡安，回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这首诗歌。我相信圣经所写的描述的不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我们基督徒在这里每一个人的历史。以色列人曾经神祝福他们背逆了神，被掳到外邦， 神恩典又临到他们，把他们再一次的带回了神的居所，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归回了，他们得着了复兴了，他们得着神的救恩了。同样，我们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基督徒与神隔绝的，可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拯救我们，把我们再一次带回到他的面前，归回到他的面前。这个也就是这样子的诗歌。这个归回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一个转捩点。当我们在世上忙忙碌碌远离神的时候，神的恩典把我们带到他面前归回的时候，是我们一个真正生命的开始。所以读到这里，我们就想到圣经有一个所谓的浪子回头的故事，有没有？那浪子他要跟他爸爸分家产，拿了钱财就去他乡去游乐了啊。等到钱都用光了，遇到饥荒了，他倒想到家父亲家多么的好，他就回到家中，他父亲在那边等着他，就像归回一样。那我今天用打破传统，用六点跟你们分享这个故事，正好六节，每一节大概可以有一个主题。这个六个主题呢，就包括了我们人生的一个归回。我们归回呢，是归回到神的面前的归回，重点是这样子，归回到神的面前。那这个归回呢，首先呢是一个救恩的故事，一个救恩的故事。第一节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基督徒的得救呢，完全是神的工作，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主日学有提到，就是说神的工作就包括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神也是如此的工作来拯救我们。我们的救恩是一个故事，就好像这一群人一样，有历史的背景，他们曾经被掳，神拯救他们归回到他们的家乡。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被罪恶掳去，神把我们救出来，来到他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有他救恩的故事。那这个救恩的故事呢，当我们回想起来，就像这群人一样，好像做梦的人一样，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好像在做梦一般。因为很难想象，好像我几十年前得救好像一场梦一样，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发生？做梦像呢？就我们读了《使徒行传》，有描述，当彼得被下到监狱的时候，神就派了天使去把他救出来。那圣经在《使徒行传》12章第9节有这么说：彼得就是跟着这个天使，就从牢房一步一步走出去。走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好像当看到了异象。所以彼得被天使救出来，他以为他在做梦一样，以为他在梦中见到了异象一样。这一群人也是一样。所以你我救恩的故事呢，有的时候我们想起来好像做梦，因为觉得好像不可思议，神为什么会拯救像我这样子的人？英文把历史叫做 history， 我们都知道。有人很有趣，就把它中间就是拦插下去，就是说，历史就是 his story， 就他的故事。历史是描述有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的故事呢，我们就知道是耶稣基督的故事。人类的历史就是描述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故事。刚刚主席祷告的时候，事实上圣经呢，从开始到结束，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是描述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呢？就是起先是神创造了世界，创造人，一个创造的故事。很快的呢，神创造的故事之后呢，就描述了神人犯罪的故事。亚当夏娃犯罪，罪就在人中间一直一直反反复复的蔓延。然后呢，等到了新约，就开始描述耶稣基督，就是一个 redemption， 一个救赎的故事。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人的故事。然后最后呢，到了启示录呢，是一个完成的故事，就世界的终了的故事，等到救恩彻底的完成。所以这个是整个故事。所以神拯救我们救恩的故事，从神创造人犯罪，耶稣救赎，然后世界的完成，这是一个整个的故事。那在你我身上也是一样，因为用到我们个人来讲，神创造了你，也创造了我，可是始祖的罪在我身上，我犯罪得罪了神，可是耶稣要来拯救我，可是有一天世界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救恩就完成了。这个是故事。那在这个故事中呢，我们就看到呢，这个故事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那这个故事呢，今天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时候呢，是谁在传讲这个故事呢？是这一群被掳被带回来的人传讲的。所以当我们跟人家传讲神救恩的故事的时候，你要传讲你的故事，不要传讲他的故事啊。我们有的时候很喜欢我们做见证呢，我们往往见证别人的见证啊。那个当然是可以诉说说有一个人啊，神大大的使用某某某怎么样等等等等等。可是你最重要的是你要见证你的故事。你我有不同的故事。这一群人他是第一个人称，是说当我们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是传讲你的故事，你必须有经历到救恩。所以很奇妙的齁，有人说传福音神是让就是得救的人去传福音，神没有让天使去传福音。天使传福音多快啊，也不累，一天可以24小时，他到哪里到哪里很快，也不要交通工具，也不要吃也不要喝，多好。可是天使没有救恩的故事好传，天使没有救恩，他传什么？他只能传人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在传讲这个救恩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必须，我们个人都必须要经历到神的救恩。所以当我们跟人家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要跟他说，我过去是怎么样的人，神的救恩临到我，我变成什么样的人，把你的故事告诉别人。然后这个故事不只是个人的经验呢，也是一个整体的，因为他这边是用复数的，是我们。所以神把这个耶稣基督救恩的故事呢，就给了你，给了我，给了一个教会。教会要成为神救恩故事的出口，每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传讲神的救恩的故事，这个就是教会。这是这首歌的第一个告诉我们的一个救恩的故事。那不只是这个样子，这个救恩的故事呢，有一个救恩的外面的证明，有一个外证。在第二节他说什么？当我们满口嬉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外邦呢，在圣经中往往是指非信徒，就外邦人，不信神的人。那当我们满口嬉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可见呢，这一群人得了神的救恩，被带回锡安的时候，他们是充满了快乐。他外表人家看得到，外表人家看得到，满口的嬉笑。 他说出的话是使人欢笑的话，蟒蛇啊，欢呼的蛇，他的舌头呢，哎呀，真的是带有欢呼的声音。希望我们基督徒在外表，人家看到你的外表，就看到有一些嬉笑欢呼。我们不是信了耶稣之后就苦哈哈的啊，苦哈哈的咬牙切齿，千万不要这样子，不要咬牙切齿。我们是一个有欢笑的人，满口赞美，满舌欢呼，人家看到就说哇，神为他们做了一个奇妙的大事。我们所信的神是行大事的神，你一定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行大事的神。怎么行大事呢？因为救恩本身就是伟大的事情，救恩是神伟大的智慧，在人犯罪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那救恩必须要一个伟大的爱来付出，这伟大的爱来付出，要付上一个伟大的代价，就是神他自己的儿子，要来拯救一群罪人。这个就是伟大的事情，神为我们行了伟大的事情。在圣经有一本书叫做约伯记，一般人都不太喜欢读的，我上次有提到约伯记是充满苦难的这个书信啊，充满了苦难。约伯一生受了很多的苦，可是在这个很痛苦的这卷书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约伯记的第八章的20到21这么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的人，他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就是我们这个行大事的神要用喜笑充满你的口，要将欢呼充满你的嘴。约伯记八章的20到21，你们回去要看的话，这就是在这里诗人所说的，这个神行大事的神把喜笑呢充满了我的口，把欢呼呢充满了我的嘴。我如此去做的时候呢，我这个救恩就有一个外在的证据，当外邦人看到了呢，就说耶和华的确为了他们行了大事。希望你我都是这样子，我们这个很自然的流露，我们有喜笑充满我们的口，欢呼充满我们的嘴，当人家看到就说哇，耶和华为这个人行了大事啊。然后接着呢，不只是有一个救恩的故事，这故事包括了救恩的外面的证明，那还有一个救恩的内在的证明，就是第三节，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我们就喜乐。喜乐是基督徒一个内在的一个人家夺不去的一个品格，一个享受。喜乐是这个世界上环境没有办法给你夺取的。我们曾经在腓立比书是很特别的一个书信，称为喜乐的书信，是保罗在最不喜乐的环境之下，在监狱里写的这个书信。保罗被人家关在监狱里，最不喜乐的环境，写出最喜乐的书信，就是腓立比书。很奇妙的哈，保罗认为说，环境不能影响我内在的这个欢喜，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真正的为我行了大事，我心中就喜乐，就喜乐。你要了解，我们人常常会被很多东西捆绑啊，会很多东西捆绑，各式各样的东西捆绑。当我们如果转向神，依靠神的时候，我们 会从这个捆绑中得着释放。美国呢，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可是是被捆绑最多的国家。几个礼拜前，在就是美国海岸线，不是有发现那个美国的 Coast Guard， 就是海岸防御的，发现有潜水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 video 哈，潜水艇是人造的小潜水艇，是用来运毒品的。所以那个警察看到人就跳上去一直敲哈，可是因为那潜水艇是人造的小的便宜的，他可能不能啪潜下去，他就被敲敲门就打开了，然后就被警察抓了，大概有好几吨的海洛因在那潜水艇里面。然后昨天还是前天有一个 video， 有一个快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哦，快艇结果警察去追哈。这快艇就一包一包的海洛因就一路一路往海里丢哈、哦。听说那艘快艇的值500个 million 的海洛因的价钱。英文有句叫 supply 跟 demand 嘛，供需的问题。好、哦、没有需要的话没有人提供你东西的。可见呢美国用海洛因的多少。海洛因多少？那你不要讲海洛因这个致命的药毒药哈，用大麻的有多少？用烟的有多少？最近一直讲那个 vaping， 那个 teenager 那个抽那个电子香烟，现在很多那个年轻的孩子抽电子香烟，那现在开始发现对他们的长远的身体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卖这个电子香烟的人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供需的问题嘛。那我只是讲这个，那个 opio 那个就所谓的医药的那个鸦片用量多厉害，有些公司都被告了要破产。你我在生命中有多少的捆绑，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喜乐？因为你用了什么东西，你就做他的奴隶，很明显的。唯有耶稣基督使我们不受到这些的捆绑。那曾经有一个人呢，以前爱喝酒的哈，一个爱喝酒的酒鬼，结果呢，他信了耶稣之后呢，就戒酒了。这个是真人的故事，他就戒酒了。他戒酒了呢，结果他就跟他那些老的搭伴呢，就老搭伴就冷嘲热讽了，说啊，哎呦，这个你信的耶稣哦，跟我们不一样，已经戒酒了。他们就讽刺他说，你真正的相信圣经所说的那些奇迹吗？因为我刚刚说过，圣经所说的都是明确的奇迹，都是发生过的，不是虚构的一个故事哈。他说：“你真正的吃这一套吗？圣经所说的奇迹？”这个刚信主的人就说：“我相信。”他人家就接着说：“你真正的相信耶稣使水变酒这种奇迹吗？你真正的相信这个？这个是神话故事，你还吃这套啊？”他说：“我真正的相信。”那人家说：“他怎么变的啊？那教我一两下，我回家也把酒水变成酒啊，多快的生意。”那这个人说：“我实在是不知道，耶稣当年怎么使水变成酒。可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耶稣在我家把酒变成家具。”把酒变成食物，因为他不花钱去买酒了嘛，就可以买家具啦，就可以买食物啦。他说：“我相信耶稣把我家的酒变成了家具，这是他施的神迹。”一个人内在的喜乐，是个神很伟大的工作。因为这个世界，老实说啊，我那天在 YMCA 每一次运动完，我有时候等师母的时候，我在那边准备信息或者是读圣经的时候，就有一个很熟的美国的白人的年长的姐妹就坐在那边，她的习惯，我坐这边，她的桌里面啊，她就说：“哎呀，打开没事嘛，打开报纸啊 ，reading some newspaper， I expecting bad news。”她意思说，今天打开报纸都是不好的消息，意思是这样子啊。你我生命中喜乐的事情实在是太少，这世界上打开都是不好的消息，这个人骂那个人，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你打开新闻都是这样子。那可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因为我们有救恩的故事，这个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行了大事，我就欢喜，我就喜乐。我们必须有内证，内证促使你口中可以唱赞美的歌，外证是根据你有内证。然后呢，接着呢，那这个外证内证呢，有的时候维持不了多久哈、哦。老实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有的时候口中的喜乐的欢呼的声音会越来越小声，喜乐也会慢慢淡，怎么办呢？就是下面一个人，我们必须有一个救恩的要祷告。他接着说什么？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这些被掳的能够归回。他明明已经归回了嘛，他说归回，归回到你这个神面前。我们可能肉体已经归回了，我们家都搬回来了，可是我们的心可能还在被掳之地，让我的心能够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圣经每一次讲到南地的时候呢，都是不是好的地方，都是困苦的地方，都是干旱疲乏的地方。因为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久了久了呢，他心中不知不觉就干旱了嘛。他如果不读神的话，不向神祷告的话，他多久以后就会像处在南地一样。所以诗人说呢，求神啊，你让我们不只是身体归回，我们的肉体归回，可是我们的灵心灵也归回，好像从一个干旱无水的地方回到这个水流不止的地方。让我们神啊，你的恩典降临，滋润我干旱的南地。这个是这个诗人的祷告，是我们一个得了救恩的人，我们必须要不断的祷告，能够再一次不断的归回到我们的救主的面前。这个是这个样子。有人曾经为基督徒做了一个描述啊，因为是英文的，我就用英文来先解释啊。我们有讲英文的姐妹在我们当中。This is quote from American writer, so I quote it in English. Someone defined Christian, 就是怎么定义，给基督徒定义。Christian is a person who is completely fearless, continually cheerful, and constantly in trouble. 基督徒是怎么样呢？是一个完全不惧怕的，持续喜乐的，不断有麻烦的，哦，就这样子。基督徒是一个不惧怕环境的人，是常常有一个喜乐的心的人，然后呢，是经常有麻烦临到他的人。这一个就是我们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仍然要不断的来祷告，我们不断的祷告，因为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灵命能够继续成长唯一的道路。 这个就第四节，耶和华求你，求你。然后呢，第五点呢，就在第五节，我们有个救恩，有一个种子。这边说，流泪撒种的呢，必欢呼收割。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种子就是什么？神的话就是个种子。神的话一进入我们的心中呢，就要让我们的生命改变。所以你我的责任，得救的人，我们必须要这个把这个种子拿出去撒在别人的心中。这个撒种子呢，要付上代价。这边告诉我们要流泪的出去。有的时候流泪还好，我们不仅还流泪，我们还有流汗，甚至有的时候要流血，要流血。刚刚早上那个，我们有个弟兄问，因为牧师是从台湾来的时候，台湾的基督徒的百分比是多少啊？我说大概应该是5%，可能五可能都不到。那中国可能像中国可能比较稍微也许百分比多一点，那韩国可能是南韩是更多，新加坡也不少哦。然后就是那别的地方更厉害，就更少。然后现在我们呢去撒种呢，往往呢流汗呢都觉得很麻烦哦，那更不用讲流泪，也谈不上流血哦。谈不到流血了。曾经有一个在第二世纪有一个早期的教父呢，叫做特土良呢，他说了一句世界的名言，教会的名言。他说：“殉道者的血呢，是教会的种子。”就是殉道者，就是为了传福音、传神的话死掉人，他所留下的血呢，结果成为教会成长的种子。那我们知道呢，种子在圣经中只是指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是个种子，这救恩的种子要靠着你跟我愿意流汗流泪出去撒。当我们如此去撒呢，就会有欢呼收割的时候。然后这里呢，不只是第五节前半段是流泪撒种的，他第六节说那个带着种子要流泪出去的，所以你必须要出去的，不是在教会撒，要出去在外面撒。那耶稣也曾经说了一句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一粒麦子呢，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这个麦子在地里死了呢，就结出很多的籽粒来。当然耶稣那讲一粒麦子呢，是指他自己。他说他这粒麦子呢，要落在这个地，地就是世界。他死了呢，就要结出很多籽粒来。那同样神的道也好像那个麦子要撒在地里。可是你不撒，留在罐头里。罐子里没有用，当撒在地里的时候，这粒麦子死掉了，就会结出很多的籽粒来。所以求神真是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把这个救恩的这个种子呢，能够带出去，能够带出去。希望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你周围神让你碰到一些没信主的人，就向他传福音，把这个种子带给他。你可能为他流泪祷告，流点汗，然后最后呢，救恩这个种子呢，最后会带来神一个救恩的应许，就是说会欢呼收割，会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神应许我们，我们如果愿意把神的话带出去，传给别人，领人信主的话，神必然让我们欢呼收割，要把禾捆一捆一捆的带回来。那这一个呢，是我们整个救恩的一个故事。 旧恩有故事，旧恩有外面的证据，旧恩有里面的证据。救恩要有靠我们的祷告，救恩呢要把让我们把这个福音的种子撒出去，那神就给我们一个应许，我们要欢呼收割，把这个禾捆带回来。那这个呢是这个诗人在这首诗歌126首要告诉我们的。求神让你我呢，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好好回想我们当我们信了耶稣，回到神面前，确定你我有故事可以跟人家讲，你我有故事跟人家讲。有的时候教会的历史中，很多人留下很美好的故事，那他的故事呢，就涵括了他生命外在的改变，内在的改变，他的祷告的生活，他传福音，然后神让他传福音 有所收获，带着禾捆回来的生活。圣经的回来归回是一个很奇妙的观念，归回到神的安息里，归回很重要的观念。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讲到125篇的最后一节，有一句话叫一同出去，出去，一同出去。我们读到一同出去受刑，受刑那个是点点点，没有就一同出去，一同出去。什么是神给你我的应许？就是说我们信他的人有一天要回到灵魂体，要完全的回到他的宝座的面前，就与神同在的意思，就是归回。那归回的反面呢，就是出去嘛，啊，就一同出去。所以没有蒙到神祝福的呢，就是要一同的出去，一同的出去。然后呢，希望我们的故事呢，是归回的故事。啊，不是出去的故事，那出去是一个很凄惨的。当然呢，第126篇你会说126篇的第六节说出去，可是这个出去不一样，这个出去是带着使命把福音的种子带出去，这个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出去是结局，你的结果呢就是从神的面前出去。所以耶稣说到那天耶稣来的时候呢，有一群人就说啊，耶稣啊，我们是奉你的名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的，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就出去。认识他的呢，被他认识的人就归回，不认识的就出去。那这个是一个救恩的故事，求神来帮助你跟我，我们好好的来思想。那在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我所放眼看过去，大部分都是已经信耶稣的人。那希望呢，你的再一次的要在神面前肯定你所相信的是什么。有一个故事要传给万邦，要从我们开始。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一生中不是这样子空空的来又空空的去，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人死不是如灯灭，让我们知道我们按着定命，我们人人都会有一死，可是死后呢，审判就会临到。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凡有耳当听的，听到了都领受了，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能够在神主耶稣基督的施恩的宝座的面前来受审判。当时我们的生命已经被神得着，我们不再一同出去，我们要再一次的归回到神你的面前，与神永远的同在。 那是好的无比的。就求主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救恩的故事，可以传给万邦，传给那些还没认识你的人，能够将种子放在他们心中，愿有一天，他们的生命的种子能够发芽，能够来认识神。愿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